弟兄姐妹早，平安，感谢主，在主里相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我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在注意到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新闻跟报道，跟这个我们美国整个的环境哈。从八月底开始，那个佛罗里达就开始有德州开始就有很大的风灾哈，有50个县市都是灾区，而且3万个人都要被迫离开家，不能住在自己家里面。然后紧接着下来就是 Elma 的台风哈，那个风又到了佛罗里达去了。然后在同时间，在这个美属的这个波多黎各里面就发生大地震，这个大地震里面就死了27个人，有27个人死亡哈，而且他们断电，而且各地都进入灾区在支援哦，可是好像都还是不行，还是不够哈。我们看到那个波多黎各的那个市长，他都一直起来呼吁说，我们还有需要哈。那后来也是真的是要多为他们祷告，这样一路下来，然后接着10月1号的晚上，好，那个在拉斯维加斯的球场里面，本来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很欢乐的音乐会，结果有一个64岁的人退休的人哦，听说他还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哦，他跑到这个球场的对面的旅馆。在32楼的楼上面哈，把那个窗子打破，然后从上面用那个机关枪，18支的机关枪不停的扫射，就杀了59个人，有差不多527个人受伤。这是10月1号晚上发生的事情，就到了10月10号的时候，就牧师走的第二天，电视又来了，开始南北加州大火，哦，有看到没有？那个南加州说本来是从一个小小的25英亩开始的，哦，结果后来因为风一吹，在6个小时之内就烧到500个英亩。你看那个火是很严重的。然后在这是南加，那北加就从那个酒厂索诺玛康体一路下去，哦，到这个从 Napa County 到 Sonoma County 一直烧到 Santa Rosa。好，这个 Santa Rosa 我在加州的时候就住在 Santa Rosa 的旁边，所以其实已经很近了，哦，那个火不是在很远的地方哦，已经很近了。所以而且灾情非常的惨重，最近新闻都还一直在报道这个火都还没有全熄掉哦。那对于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我不晓得你心里头会怎么想哦，你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些事情。有的人说这个川普一上台就有这么多的事情，好像把责任就推到川普身上去哈。可是有的人说不是哦，这是末世哦，哦，末世都是这种现象的哦。然后也有人说是神的震怒跟神的处罚哈。那弟兄姊妹，让我们来想一想神做事的律，好。其实这一连串下来的事情都是累积起来的。你知道从1982年开始你不可以在学校里面祷告，这个以基督立国的国家从1982年开始学校校园里面不准祷告，然后到最近这几年更严重啦，说圣诞节的时候不可以说圣诞快乐，要说假日愉快，不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要说 Happy Holiday， 好，现在就已经我们的奥巴马总统8年下来，好，就已经变成这样子。还有，你记得在奥巴马要连任之前选举的时候，好，大麻合法，同性恋合法，好，还有这个枪械的管制，还有这个种族歧视，我们的总统都是黑人了呢。还在开那个黑人跟白人警察起冲突的这种倒车哦，哈，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美国真是很让人担心跟伤痛，哈。但是弟兄姊妹，我想要鼓励大家，把我们的眼光， 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些灾难上面离开转开来。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到神让我们生在这个世代里面，好，让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仍然在这里，有他的目的和意义在的。我们要记住我们自己的位分，好，我们要真的是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在这个末后黑暗的世代，要像一个明灯一样的来照亮。好，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兴旺爱灵粮堂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盏垮的灯塔。好，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看环境，看环境真的是会让我们灰心失望，但是我们要看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跟目的。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还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真是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主，我们还是要感恩你让我们在这个幕后的世代存活。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站立的稳，能够挺起我们的肩膀，抬起我们的头，在这个幕后的世代，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服侍我们的社区，服侍我们的家庭，服侍我们的附近的环境，真是要在这些败坏的世代中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而且要在这个败坏的世代里面，主，我们定义我们要丰收，我们要在这个败坏的世代里面，我们仍然要丰收。就像以撒在荒年里面，主，你祝福他有百倍的收成。主耶稣就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幕后的世代，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谢谢你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晓得John，你可不可以把我们今天宣召的经文再叫出来，我们一起再念一次好不好？好，这个是哥林多后书6:1-2，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好不好？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哈利路亚。时间过得很快哈，一下子已经十月了。那今年我的讲台的进行呢，都一直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前后都一直在那里转哈。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复习一下，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的作者是谁？嗯，大声一点，没错，我听到了，保罗，保罗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弟兄姐妹记下来。你把它记下来，我们听到不要这样子听了就过去，像耳边风一样的，听了也还是一样糊里糊涂的，我们要把它记下来。为什么？因为记下来以后就是你的东西了，你以后就知道了。这个哥林多前后书还有使徒行传，就去年我们讲了一年的使徒行传都是保罗写的，所以保罗，那保罗是谁呀？他的身份是什么？好，保罗是门徒吗？是主耶稣的12个门徒吗？不是，不是哈，他是使徒，他是神的仆人哈。那他的职分是什么？他做什么？保罗做了什么事情？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他还要做什么？他还是教师，好像我们亲妈妈是教师，好有教师的恩赐，是教师。那他还做什么？他还建立教会，牧养群羊，好，他在教会里面牧养群羊。那还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写了圣经，好，这个新约的很大的篇幅都是从保罗来的，好，他写的保罗书信很厚一本，好。那保罗最重要的服事是什么？他的三次宣教，三次宣教是保罗他的一生的事工里面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呢，那我们来看保罗的一生。今天因为牧师在2个礼拜前就跟我讲，我要出去了，你赶快把你的题目给我，不然的话我就不能把周报打完，所以我就匆匆忙忙的告诉他说，神的仆人。 可是我这两天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神的仆人有一点范围很窄，所以 我其实今天的题目是宝贵的福音，福音的宝贵，宝贵的福音。我想跟大家从福音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保罗的一生，保罗一生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的规范。保罗自己他活出一个 很好的一个规范来。那哥林多就是同样这一章哥林多后书的6:18里面，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好，所以他在一开始就如我们一开始读宣召的经文里面讲的说，神的儿女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好，我们每天都在神的保护里面，我们都领受神的恩典，但是你不要白白的去拿。好，但是神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呢？那我们要用什么来回报他呢？好，这个那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那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上帝呢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好，这个我们都知道，旧约出埃及，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中救出来。那跟我们现在的人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的人其实是什么？也是世界的奴隶。我们天天在做世界的奴隶。好，我们被压在各样的难处里面，我们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常常都陷在一个软弱无力当中，身体的限制，精神的压力，好，就像 这些捆绑，就像法老的这个手啊，就掐着我们的脖子，让我们真的常常都有一种没有办法翻身的感觉。好，那但是呢，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他要来把我们从这个沼泽的里面带出来，他要将我们的脚带走到平安的路上。弟兄姊妹，这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当我们在思想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人所面对福音，在福音的面前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面对三样事情，一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第二个是什么？面临死亡。第三个是什么？面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我们生命中很严重的问题。那罪，刚才我们在读宣召的经文说，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悦纳是什么意思？悦纳就是说，我们接受福音的第一步，我们就是要与神和好，与神和好。那弟兄姊妹，我们人都犯了罪，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呢，当我们要来与神和好，我们要踩进这第一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认罪悔改，让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那他就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能够开始享受自由美好的生命。你愿意让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你的话，他进入你生命以后，那就是你自由美好生命的开始。记得圣经上面跟我们讲说，旧的事都过去了，我们都成为新的了，一切都成为新的了。所以这个就是人要面对罪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来认罪悔改，而且我们每天求神帮助我们，圣灵 来提醒我们，我们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因为这样子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提升。不是说我一天到晚要 knock 我的 head off， 就哎呀我是罪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常常的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那第二个我想跟他谈的呢，就是关于死亡的问题。好，那刚才我们也读到了 一句，他说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拯救的日子，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知道，人一生下来的那一天开始，你的脚就往死亡的路上走。好，你就在往死亡路上走，所以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当你跨过死亡这一步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你要到哪里去，你会到哪里去。 圣经跟我们讲说，信耶稣得永生，永生，永生就是永恒，永恒就是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的，所以永生呢，也是天堂，是一个新天新地，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可以享受与天父跟我们所爱的人永远的都在一起。我记得我的儿子小的时候5岁，有一次呢，我们就谈到这个生死的问题。那时候我也还很年轻呢，然后信主也不是很久，所以我对死亡也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就跟他们两个讲，我说你们两个要小心，要小心，每天上学下学出去都要小心。我说若是有任何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妈妈就活不下去咯。哦，那一个年轻的妈妈，哦，你知道我儿子5岁，他走到我旁边来，把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他跟我说，妈妈不要怕，不要怕，有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就在天堂相候。哦，告诉你，儿子就开启了我对这个死亡的观念，让我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天堂相候。所以你知道吗，我的儿子现在已经远离神了，但是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回来，有一天我们在天堂相候，当然我还会再见到他 more than that。 然后他还讲到说我们灵魂的问题，我们灵魂的问题，你知道灵啊，灵是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他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好，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亚当跟夏娃一犯罪之后呢，生老病死就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来了，进到我们的世界来了，所以有罪的人从此就跟神隔绝了，跟神隔绝，那我们里头那个灵啊就 shut down， 就像那个开灯关灯，灯就关掉了，整个灵我们就 shut down 了，好 turn off。可是弟兄姊妹，好消息，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那一刻你生命的光，你 turn on， 光就进来，光就进来在你的生命里面。好，所以我们就能够继续再一次的跟神连接，跟神连接。那我们再来讲，这是灵的部分，那魂呢？什么叫做魂？魂就是我们的七情六欲，好，我们的七情六欲。所以呢，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那个圣灵啊，就住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开始重新的掌管你的喜怒哀乐。如果你让圣灵来掌管你的喜怒哀乐，你让你自己的生命天天都跟耶稣对齐。我们的耶稣怎么样的生活，我们就怎么样生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牧师很喜欢在他的手腕上面戴一个绿绿的东西，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就怎么跟，我们要活出耶稣的生命来。所以当我们愿意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七情六欲就会变成喜乐平安，感谢赞美主，喜乐平安就要跟着你走。所以呢，当我们解决了这个三大问题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来认识什么叫做福音，什么是福音。那约翰福音3:16说什么？神爱世人，你会的话就跟我一起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所以呢，这个虽然只有福音的大能才能够把我们从痛苦跟黑暗中拯救出来，但是前提是要有那个相信，你要先相信你才能够被拯救。所以而且你知道，我以前很喜欢讲的一句话，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要生在谁的家里面，你生下来在谁家，你就是谁家的孩子。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权利，我们可以选择 决定我们要不要成为他的儿女，要不要进入神的家中，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你小时候你生出来在谁家，你没得选的，你生在家就是谁家，但是神的救恩是决定权是在你自己手上的。好，所以说我们知道只有福音可以拯救我们，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撒旦也很会来搅扰你啊，好，欺骗你，跟你讲不可能的啦，哪有这样子的，有时候还会跟你讲说，嘿，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要来信耶稣啊，好，这些都是我们常常有的想法。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知道一颗福音的种子要有多少人在背后浇灌施肥才能够长出那个种子，才长得出来。所以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当你带一个福音朋友来的时候，你要去关心他的需要，你要去关心他的需要，然后你要为他的困难祷告。好，你为他的困难祷告，你把机会给他了，你把他带到神面前来，你把他带到教会来，你已经把一个得救的机会给他了。那至于其他的是神要做工，神自己要来带他信主，神使用我们，那我们就成了结果子的人，我们就成了那个结果子的人，而且我们就服侍神，我们也祝福人。那福音呢，福音就福音要拯救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刚才我少念掉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1:16，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这个福音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而且神要拯救的是每一个人。你知道在主里面不分种族，不分贫富，不分年龄，也不分学历，得救不是靠钱，而且也不是靠品德做好人好事，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好，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不是来做好人好事的，我们是靠着主的救恩我们才能够得救。我想可能已经有人听过了，我再讲一次。我们台湾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叫陈进兴，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他绑架那个歌星白冰冰的女儿，然后撕票，那撕票之后呢他就开始逃亡，那在逃亡的过程中呢，他逃到一个人的家中，他就强暴人家家里面的女人，然后就把人家的家人杀掉，然后他再跑到下一家去，就不停的在跑。就有一天呢，他就跑到一个南非的大使的家里面，他就跑到那个南非大使家里面去绑架人家的南非的大使。就南非大使呢，家里头有一个小女儿，小小的，他根本就分不清你是好人还坏人，所以他就拿出一张纸，他就画了一张耶稣的像，然后他就拿到陈金星的面前，跟陈金星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那一刻，陈金星的心就软了，他就自首，他就出来了，他就投降了。投降，那当然他马上就进了监狱了。那监狱以后，有人去跟他传福音，他在监狱里面他就信了耶稣。可是我们台湾人就很生气，因为我们台湾人本来就是基督教不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信仰，所以很多这个非基督徒就对这个陈进兴信主的事情非常的不以为然，说哼，这种人信主我们还能信吗？这种教还可以信吗？所以那时候也在台湾造成一些很大的轰动。但是我跟你讲，故事没有完哦，故事没有完。陈进兴被枪毙之后，他有两个儿子，陈进兴有两个儿子。你想想看，如果陈金星的儿子继续留在台湾，他到学校里面去，人家会说他是什么杀人犯的儿子，人家会说他是什么败坏的人的儿子。然后他在那个环境，在那个社会里面，他有可能有一天他会像他爸爸一样落到黑社会里面去，而且可能比他爸爸还要坏哦，对不对？结果有两个美国夫妇，一对美国夫妇， 领养了他的两个儿子，把他的儿子带到美国来。就现在他这两个孩子长大了，一个在做医生，一个在做牧师。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做的，哈，哈利路亚。那我们想现在开始，我们跟大家来谈谈，我们福音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对福音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完成神的使命，哈。马太福音28章，这我们都会背的，哈，大使命。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这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去，这句话是一个命令，不是说有什么商量的，可以去，可以不去，要去不要去，不是，是去，是一个命令，哈，神对我们的命令，叫我们要去传福音。好，那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哈。有一个人呢，他在睡觉，那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做梦，就梦到一个智者就来跟他讲，他说啊，你家门口一棵树，你去推那棵树，天天去推，天天去推。就他睡醒了，他就很乖，他就去天天去推，推呀推呀推呀，推不动 ，nothing happened，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他就有点沮丧，所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哎，他又碰到那个智者了，他就哎，来，等等等等等等，怎么回事？你叫我去推那棵树，可是推了半天，那个树动都不动。所以这个智者就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年轻人，你知道你怎么这个推啊？这个英文呢、啊、怎么拼呢、啊、？push push push。”push 你把它拆开来 push until something happen， 推，继续的推，推到有事情发生为止。弟兄姊妹，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信不信是他的事。神感，只有圣灵感动人才能够畏罪畏义，自己来责备自己。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祷告，我们要关心他，有什么特会我们要邀请他，你没事你还要打电话给他，你要请他吃饭，帮助他。今年累月下来，你看看那个变化，然后你祷告，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什么？我们教会有那个满福宝啊，你知道在楼下的那个书架上面有满福宝，你不会祷告，你就拿教会的满福宝，你就去传福音的时候，去看人家的时候，你就问他说你有什么需要？哦，你在找工作，你就翻那个满福宝里面，教你怎么样为人家找工作祷告。你去看人家，人家生病了，你就翻满福宝，看怎么样为人家生病祷告。都给你预备好了，你就去爱人家，去关心人家。但是记住，不要给人家压力，哈，这个很重要。你给他压力，下次人家看到你就吓死了，跑得很快哦，哈。然后还有一个呢，传福音哦，传福音是使人得救唯一的方法。你不传，这个罗马书10章13节到14节，他说：“因为凡求告主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怎么能求呢？人未曾听见。”怎么能够信呢？你没有传道，他怎么听得到呢？好，这个是罗马书跟我们讲的话。好，上个礼拜贝利小组服事，我们韩延斌弟兄他到瓦吉玛雅去买了两只鸭子来，好不好吃？很好吃。所以你下次要买鸭子的时候，你就会说去哪里？瓦吉玛雅，因为口碑出来了，好吃，我们都吃到了。很好吃，所以我们知道要去瓦吉玛雅买鸭子才好吃。然后你去看电影，哎，这个电影好好看哦，你好感动哦，你就一定要来告诉别人说，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里面是什么？你就会来跟人家讲，免费的帮这个电影做宣传，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所得到的好处，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如果你在信耶稣的过程中，你得到了什么恩典， 那就是你传福音的动力，你就会肯去向人家传福音。哈，弟兄姊妹，我们是神所呼召的器皿。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图书馆嘛，楼下有一本书啊，叫做戴德生与玛利亚。戴德生与玛利亚，这个戴德生哦，他是一个英国人，他是个英国人，他还没有出，他一出生呢，他的爸爸就为他祷告，就为他祷告，他父亲呢就把他献给上帝，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活在神的面前。那他17岁的时候呢，他就决定他要到我们中国来宣教。所以他就学中文学医，他锻炼身体，他为了要来到中国能够习惯中国的生活，中国的环境，而且要知道怎么样过简朴的生活，所以他放弃一切的享受，他甚至放弃跟他订了婚的未婚妻，因为这个姐妹不肯跟他来中国，所以他就放弃了。所以他22岁那一年，他就一个人只身的来到中国。那他在中国服侍中国人52年。我们人的一生有几个52年、哦、不是只有他来中国服侍52年了，甚至他家五代的从他下去五代的人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宣教士、哦、那戴德生有一句名言，他说，我若有千磅的阴茎，我不中国人可以全数的支取；我若有千条的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是一个爱中国人的英国人，英国的宣教士、哦、他们一家都将他们的生命献给耶稣，献给中国人。那他这个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1853年的时候，他戴德生就来到中国，他在中国待到1905年，他死在中国，埋在中国、哦、那而且他是一来的时候就愿意穿汉服的一个外国宣教士，而且他在中国创办的内地会、而且他带了800个宣教士到中国，在中国建立了125所学校，他带领了18000个人信主、哦、所以最近呢，他的第四代的孙女戴爱美在他是这个戴爱美是美国纽泽西州的州议员、哦、所以他公开的发表见证、哦、那你们喜欢的话，你们可以到网上面去打戴爱美见证，他就会出来。那他是讲英文的，但是下面有翻译，你可以看，所以你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哈、哦、戴爱美的见证更详细的。那戴爱美就说呢，他说他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他出生在中国，他的妈妈是美国人，所以他在他十岁的时候，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在外面宣教，所以他跟他的四个哥哥弟姐姐弟弟都在宣教士所办的学校里面读书。结果那个时候呢，正好是日本侵华，而且很快的就打到山东，然后就很把学校占据了，因为他们说戴爱美说学校很环境很美，所以日本人就占为己有、哦、就把他们这些人老师学生通通都关到集中营里面去了，关到集中营去。那他的妈妈在外面宣教。当他的妈妈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妈妈整个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 有一些很不好的消息一来的时候，一看我整个人全身都发软、哦、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一下子全身就发软。他妈妈一听到这个消息，他全身就发软，他就赶快跑到房间去跪下来祷告，因为他妈妈听说日本的军阀会抓成年的女孩子去做慰安妇，所以他妈妈这个戴爱美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年龄，所以他妈妈非常的担心说他这个女儿，所以他妈妈跪在地上求主。你知道他跪在地上求主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声音，上帝跟他说，你宝贝，你若去照顾我所宝贝的，我必照顾你所宝贝的、哦、所以上帝跟他的妈妈讲这样子的时候，他妈妈就知道神必会看顾，所以在未来五年， 这个孩子，他们所有这些孩子们五年跟他们的师长啊，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同学，通通被关在集中里面，过很缺乏的日子。那但是上帝在集中营里面日夜的保护他们，成为他们的依靠。哦，我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上次有一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一个说是出生在天津的爱尔兰人李戴尔。这个李戴尔呢，他是奥运的赛跑健将，他为了拒绝在主日去参加他最强项的100公尺的赛跑，他拒绝，他说主日我一定要守主日。结果后来反而第二天神让他去跑一个400公尺的长跑，是他最弱的，但是他在那个400公尺的长跑里面得到金牌。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人，我曾经讲过他的故事在讲台上面。结果这个李戴尔，他在他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他跑完奥运他最巅峰的时候，他回应神的呼召，在1940年的时候他就回到中国，他就到这个集中营里面去，在那里服侍那些人，一直到他死掉。哦，他后来就死在那个集中营里面。那你会想，好人没好报，好人没好报。但是我告诉你，那个不是神的算盘呐，你这样打这种算盘不是神的，神不是这样子，神不是这样子在计算的。好，哦，所以这个戴爱美就说啊，他说他们在那段时间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他们就常常的听这个。这个戴尔叔叔怎么样的鼓励他们，要为这群孩子要为日本祷告。好，然后就在那段最黑暗的时间里面，其中有一个孩子，他后来就终身成为在日本的宣教士。弟兄姊妹，神做事是没有道理的，没有道理的。神呼召最优秀的人出来成为他的炮灰，神呼召最优秀的人成为他的炮灰，但是那个炮灰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你数都数不清的，你数都数不清的。还有一个台湾人，在台湾还有一个宣教士叫做马街，我们台湾男人都认识马街，因为我们台湾有马街医院嘛。这个马街呢，他本来是加拿大的医生，那神呼召他到台湾去，他在那边免费帮人家看诊，帮人家拔牙齿。他刚到台湾的时候，你知道台湾人呢，拿那个扫把沾那个鸡大便呢，赶他，对他非常的没有礼貌。哦，但是呢，他为了要融入台湾的种族，他娶了一个平埔族的女子为妻，然后他将他的一生就献给台湾。他最喜欢他的一生，你用什么话来代表他？他说：“宁可烧尽，不愿朽坏。”宁可烧尽，不愿朽坏。英文说 rather to burn out than rust out， 我宁可把我烧掉，我把一生都献给你，我宁可这样子，而我不要被锈掉烂掉。哦，我就是把我的生命献给台湾。后来他在台湾，哦，他还有一个座右铭。哦，他说拢是为基督。哦，拢是为基督什么意思？都是为了基督，都是为了基督。他的一生 All for Christ， All for Christ， 他把他的一生 献给主，全部为了要服侍主。哦，那后来马街在台湾建立医院，办神学院。他后来有一个儿子也是在淡水出生的。哦，那回加拿大读书完之后，也回到台湾继续的服侍台湾人。哦，弟兄姊妹，你看这么多的宣教士，包括戴德森，他的那个800个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中国教会，从中国教会里面栽培出来的种子，那些种子后来呢，一部分去了香港，去了台湾，好，在各地，台湾、香港各地、东南亚各地建造福音，各地传福音，建造基督徒。这些人他们就到台湾、香港各地，好，建造基督徒。然后这一群基督徒呢，他们从小信了主之后，后来他们到美国来念书，开始在建立校园查经班，建立教会，那继续的造就从台湾、香港、中国来的大陆学子、新兴学子。你看我们这里怎么会有，都是那一群人当初戴德森在中国所 带进去的宣教士所传的所种的种子，后来慢慢的中国关起来之后，那一群宣教士到台湾到香港到各地传福音，然后建造台湾各地的基督徒，然后到了美国来，在这里建立教会，建立查经班。你们比较年轻哦，像我们都是来美国之后，从校园查经班开始，好，在教会里面被主得着，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跟随，跟随。我前一阵子，我跟主讲，我说主啊，我把我自己再做五年，五年之后我就退休了，因为我再五年我也做不动了，好。结果当我在预备今天的讲章的时候，我跟神认罪悔改，我一生都是你的，直到你接我的日子。好嘞，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今天，我们有今天，都是这些不要命的宣教士为我们所铺下来的，哦，他们把福音给我们，哦，那这他们是神早就预备了，但是你跟我却是神下一个计划里面福音的棒子，你跟我是下一个福音的棒子，哦，而且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就要靠你跟靠我传下去。所以保罗一直在呼吁，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弟兄姊妹，传福音呢，是唯一使人能够听到福音机会的，听到福音的机会。所以你不要不好意思，你也不要气馁，你更不要推卸责任，你更不要推卸责任。你知道，在1999年的时候，台湾有个921大地震，就一地震的时候，在山区里面有一个桥断掉了。桥断掉了，所以地方政府就在那个桥旁边就挂了一个牌子，禁止通行，禁止通行。就有一天，有一台卡车开在这个桥边，天黑了，他没有看到那个禁止通行的牌子，就他就开过去。那你知道结果是什么？他就掉到山谷里面去了。弟兄姊妹，假如今天你站在桥边，你会怎么样？拜拜。Adios， 你不会的，你一定会拼命说不要过去，你过去一定会掉下去的。弟兄姊妹，你愿意看到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就这样过桥去吗？也许他不见得是从你这里听到福音，但是你可以为他祷告。你知道最难的就是跟自己家里面的人传福音，是最难的。但是你可以祷告求神把那个传福音的天使带到他们的身边去，带到他们的生命里面来。好，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成为我们今天最后结束。有一个牧师，他坐飞机，就在飞机上面，他就看到一个空服员，一个空姐面带愁容，所以他就跟他传福音，他跟他讲说，信耶稣得永生，福音是你得拯救唯一的机会。这个空服员听到了，他信了，他接受了。所以那天下飞机之前呢，这个空服员就来找这个牧师，他就跟他讲，牧师，希望我还有机会再见到你，如果没有机会的话，我们就约好天国见。我们就约好天国见，就像我儿子讲的，我们在天堂相候，哦，他就这样跟他讲。所以几天之后呢，那个牧师就在报纸上面看到新闻，那个他前两天坐的那架飞机整个都落难了，坠机了，从机长到所有的乘客，包括那位空姐，通通都走没有了。但是这是一件很叫人伤痛的意外，对不对？但是因为他的顺服，他把福音传给了那个空姐。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好，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没有人知道恩典的门什么时候要关起来， 主耶稣什么时候要再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你不要认为信仰是自由的，你不要怕被拒绝，你要 为你身边的人祷告，因为前面就是那个断掉的桥，神应许一人得救全家都要得救。你已经，神已经把这个应许给你了，所以愿神赐你智慧，爱你的家人，爱你的朋友，爱你周围的每一个人。记住，请记住，不要去责难人家，不要去论断人家，记住，传福音就是爱他们，为他们祷告是我们的责任，信不信是他的应许。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还是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真是将那个一生为你而活的信念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主啊，真是孩子要感谢赞美你。我跟我的母亲传福音传了20多年，她前年信主归入主的名下。主啊，因为我不灰心，因为我坚持。主啊，我就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在思考我们爱我们家人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意来爱他们，让我们不去论断他们，让我们不去责难他们，乃是单单的来爱他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也再一次恭敬的为我们的牧师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主求你与他同在，求你特别的恩待保守他，带他安安平平安安的在那里，也带他快快乐乐的回来。谢谢你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们。